在决定谈恋爱前，问问自己这三个问题。恋爱可能是场刺激的冒险，尤其是恋爱关系有可能带我们进入婚姻。然而，在我们进入一段恋爱关系前，脑袋中已存在许多问题。例如，我如何知道我是否准备好谈恋爱了呢？当然，我并不是专家，但是我在自己的恋爱关系中发现了三个相当关键的因素，希望他们也能够指引你走上正确的方向。一，对方外貌出众还是敬畏上帝呢？吸引你喜欢某个人的是哪一点呢？是他们的外貌、性格、品格还是事业？我相信，要我们再写出几条他人身上能够吸引我们的特质，也绝非难事。但如果我们深挖一点，就知道光靠这些特质是不能帮助彼此维持长期关系的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必须要看到更重要的一点，基督是否是他们生命的主宰。当我第一次遇见我的未婚夫 Brian 的时候，我并没有被他吸引，尽管他还挺帅的，但第一次见面之后，我基本上没有再想起过他。不过接下来在教会办公室共事的那几周，我们一起休息，工作时偷偷交流，我渐渐感受到了他对福音的热情。他有着无论到哪都要传福音的渴望，这与我在过去数年中对跨文化宣教的负担和呼召几乎一致。几个月后，因着 Brian 对耶稣基督的摆上和忠诚，我开始很欣赏他。从那之后，我开始对他产生好感，最后深深地被他吸引。更确切地说，我想我爱上他了。令我吃惊的是，他对我也是同样的感受。我和 Brian 的恋爱和大部分人预想的不一样，我们并不是被对方的外貌或性格吸引而走到一起，吸引我的反而是他对他生命创造者耶稣基督的依靠。之后我也渐渐被他的其他特质吸引。二，这段关系是否可以让两人都有所成长？大家应该都听过爱情不是童话故事这句话，而这是真的。因为任何一段成功的关系都需要付出努力和牺牲，光靠感觉是不足以让两人度过难关的。无论双方多恩爱，感觉是不可靠的。我们也有争吵、意见分歧、持反对立场的时候，有时我们甚至怀疑上帝是否真的要我们两个在一起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特别要警醒对付沮丧、愤怒、没有耐心和自义这些问题。经历过这些挑战后，我们学到我们需要给上帝空间来塑造和改变我们的心，并允许这些环境来迫使我们祷告，从上帝的话和经验丰富的信徒那里寻求建议。现在我们仍然祷告，相互保有谦卑的心来接受圣灵的管教，遵行上帝放在我们心中的话。要度过关系中不可避免的困难和试炼，需要的绝不只是对彼此狂热的爱。最终两人需要回到基督里，并看到两人可以如何彼此帮助互补，成为一个好团队。更重要的是，在这个过程中，双方都变得更像基督。当我们两个人都靠近基督，并且帮助彼此越来越像他时，就不需要害怕攻击，因为我们知道，在试炼中，上帝在洁净我们，使我们成为圣洁。三，你们的差异会引起分歧，还是让你们互补？ Brain 和我完全是不同的人，我来自墨西哥中部丛林，是个直言不讳、有主见、有时凶巴巴、思想开放的女生。她来自大都市香港，是一个保守、细心、坚强、沉默寡言的男生。大家总是很喜欢谈论我们的差异，但我们总是一笑置之，因为我们的差异实际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多。当然，有时这样的谈论会令我们灰心，尤其是当我们听到其他人说我们不合适，或是因着我们的不同，最后可能会严重的伤害对方。这样的时候，Brain和我就会想起在《使徒行传》里，上帝的灵带领不同国家、不同文化和言语的人进入教会。我们也知道，在末后，我们能够进入永恒的不是文化或传统，而是我们如何顺服上帝。正如在教会中弟兄姊妹的不同可以让他们更有效率的同工一样，我们相信在婚姻中也是这样。Brain 和我发现我们的优缺点不但可以互补，也因着我们的跨文化关系，使我们在国际化的环境中能够接触到更多不同的人群。尽管如此，我们相信谦卑且以开放心态寻求上帝是很重要的，尤其是当信任的朋友或家人对一段关系表示担忧时。有时这些担忧是毫无由来的，但有时局外人可能看得更清楚。外界的帮助是很有用的，例如我的属灵母亲以温柔的态度告诉我，我需要更有耐心地去理解 Brain 成长的中国背景，而不是固执地按照自己的文化方式做事。另外一次是 Brain 的一位密友帮助他意识到他需要勇敢地起来做我们关系中的领导者，尤其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。这些洞见帮助我们两人看见自己的盲点，使我们能够在彼此相连和彼此相爱中成长。我们要经常审视和伴侣之间的差异，并寻求从上帝而来的智慧，来明白这些差异究竟是帮助我们磨出刃来，还是造成关系中的分裂。我们往往很容易从对我们重要的人身上寻找成就感和目标，但我们知道，最终除了上帝之外，没有人能满足我们的需要。无论我们处在怎样的情况中，最先、最首要的是我们属于上帝，没有人比他更爱我们，也没有人比他更珍视我们。让我们在恋爱关系中的每一步都寻求上帝的喜悦，而不是追求这个世界所看重的。当你考虑约会或进入一段恋爱关系时，不要慌张，也不要担心你会处理不好，要为此祷告，求上帝赐给你智慧、力量和指引你前行，寻求属天的建议和那些可以在挑战中帮助你们的敬虔夫妻的忠告。趁着这个机会，更多的信靠他和认识他，他必指示你当行的路，因为他是信使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感谢神又让我们再一次相聚在雅米，让我们下次再见。